听众朋友，连日来遭受洪灾重创的河南省的民众看来尚未走出洪水的威胁。就在郑州民众紧张地等待京广路隧道后续之时，洪灾正在向郑州以北的地区转移，焦作等地面临重灾威胁。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目前河南境内30多座水坝的蓄水超过警戒线，其中10多座水坝面临崩溃。每年夏天，中国各地的洪灾年年有增无减。河南郑州当地的气候专家声称，这是由于郑州经历的是千年一遇的大暴雨。不过，上述说法遭到了中国中央气象台专家的驳斥。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1951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拥有完整的气象记录，到目前为止，数据记录历史也就只有70年的时间，所以所谓的千年不遇、百年不遇的说法都不是严谨的科学的说法。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中国近年修建的无数座大大小小的水坝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郑州水灾、天灾、人祸的比例大约是多少？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王威洛先生分析了造成郑州水灾的主要因素，他说，
那么我把这次郑州的这个水灾呢总结了一下，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我有四条。第一条，这个郑州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当中呢，只注重了水景的美，而忽略了河流，特别是贾鲁河的排洪和泄洪的功能。大家都知道，长庄水库在郑州市的这个西南啊，西南这个方位，然后呢往北走，然后再往东走，就是在西北方面呢绕着这个郑州市呢，就是绕了个大半圆，大半个圆。那么贾鲁河呢，在郑州城里面呢，它又接纳了其他的五六条河，比如说是金水河啊，什么熊儿河啊、七里河啊，这些河，那么六七条河呢又重新和这个贾鲁河呢河，而是人工的地上河，这就是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的干区，它在郑州的西南边，从南边过来往西走，然后再折向西北边到黄河，然后从黄河穿黄，在黄河底下过去。就是如果我们把南水北调的这个干渠和贾鲁河这个形状在郑州市中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南水北调干渠和贾鲁河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把郑州市中心给像包饺子一样的包起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花了534亿搞这个海绵城市啊，把这个贾鲁河修得很漂亮，修成了像苏州啊、杭州一样的一个江南水乡。它的这个过洪能力很小，完全就为了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水井房的要求，它就在两边沿着这些贾鲁河和南水北调干渠的这个旁边就盖起了，起码我知道盖起了21处新开发的楼盘，可以供300万人居住。中国都所有的这个建设，这些建设，所谓的这些什么海绵城市的建设，它真正的目的不是要什么增强城市的这个供水或者是排水能力，而是为了服务于就提高它的 GDP 的这个增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就长庄水库的这个无预警的泄洪啊，它无预警的泄洪。那么长庄水呢，现在爆出来，不是当时爆出来的，它是应该是在2021年的7月20号早晨10点半开始泄洪的。泄洪不久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水库大坝是有那个产生了这个管涌的现象。 管涌的现象，他当时没有说这个现象是多少严重，有多少个管涌，到现在是说出来了，说13个管涌现象。那么
管涌是什么？对不起，
管涌就是说你这个大坝一面是迎着水面的，
是
迎水面。那么如果你在水在你的背水面出现的话，它一开始是就是有一点点漏水，然后越变越大，越变越大。那么这个叫管涌现象。把我现在可以这么说，13个管涌，这个坝就废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河南省郑州市的水利部门，它是又重复了以前的这个错误，就是重蓄水轻排洪，它的水资源不够，缺水是它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呢，它就是在郑州的这个规划里面，它就特别强调了怎么从黄河取水，怎么从南水北调取水，怎么从这条河取水，怎么从那条河取水，而没有想到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个非常的天气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能够用你的这些规划来对抗这些自然的，他没有考虑到，他是重复了1975年的当时的这个错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说整个在这个郑州的这个洪水过程中，就是信息是很不公开的。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我讲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河南省这个今年的哪一座水库溃。我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是说有人说谣传谣言啊，在辟谣的。但是我们习近平最近发出的一个指示里面说，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暴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我到现在为止，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水库溃坝，没有看到，只听说是有解放军啊，那个解放军的那个当时在那1998年去长江救灾的那支部队带着炸药上去的，要去炸一个什么，炸出一个泄洪渠来了，就看到这个消息，其他的我没有看到了。
此外，王维洛先生在访台中还谈到了他家所在的同样遭受水灾的德国西北部地区。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对比了中德两国的水灾的原因及其应对方式。本台将在下一个环境与发展节目中播出，欢迎各位届时收听。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